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长顺的求知心很盛，而又不敢多来打扰瑞宣，所以每一来到的时候，他的语声就呜囔得特别厉害，手脚没地方放，极致和瑞宣说过一会儿话，听到了他没听过的话，他高了兴，开始极恭敬诚恳地问瑞宣许多的问题。他相当的聪明，又喜欢求知，瑞宣看出来他的局促不安与求知的恳切，所以告诉他可以随便来，不必客气，这样他才敢放胆地到齐家来。瑞宣愿意有个人时常来谈一谈，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时候，他的心中变成了一片的黑暗，那个时候他至多也不过能说反正中日的事情永远完不了，败了再打就是。即日他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他不再悲观了，他常常跟自己说，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没有穿上皮袍，因为皮袍为钱先生的病送到当铺里去而没能赎回来，他并没感觉到怎样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设法赎皮袍的时候，他就笑一笑，心里热，身上就不冷。赶到过年的时候，家中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着急，仿佛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儿。韵梅的心中可不会这么平静，为讨老人们的喜欢，为应付儿女们的质问，他必须好歹的点缀点缀。若光是他自个儿，不过年本是无所不可的，他不敢催他，于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无可忍了，他才问了声，怎么过年呀？瑞宣又笑了笑，他已经不愿意再像过年这路的事儿多费心思，正像他不关心冬天有没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悲愤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和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美德的民族，敢放胆地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他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头，他已经看到了大山。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议去把他那件出门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当铺中去。韵梅生了气，你怎么学的专会跑当铺啊？过日子讲究添置东西，咱们怎么专把东西往外送啊？说真的，那虽然是他唯一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可是他并不为心疼而生气，他所争的是家庭过日子的道理。瑞宣没有因为这不客气的质问而发脾气，他已经决定不为这样的小事动他的感情。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魂。结果韵梅的皮袍入了当铺。转过年开学，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见了，他们都逃出北平去。瑞宣不能不惭愧自己无法逃走，同时也改变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见。他的同事还有另外有许多人并不是糟蛋，他们敢冒险逃出去，他们逃出去绝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不甘心做奴隶，北平也有人呢。由瑞丰口中他听到各学校将要有日本人来做秘书监视全校的一切活动，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事儿， 而决定看看日本秘书将怎么样给学生心灵上刑。假若可能，他将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叫他们不忘了中国。这个做不到，他再辞职，去找别的事儿做。为了家中的老小，他需躲避最大的危险。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需做到他所能做的，好使自个儿不完全用惭愧宽恕自己。钱先生忽然不见，瑞轩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就想到，钱先生一定不会隐藏起来，而是要去做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儿。假若真要隐藏起来，他相信钱先生会告诉他的。钱先生是个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说的话，他的心中必定打算好了一个不便连累朋友的计划。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吐出一口气来，心里说，战争会创造人，坏的也许更坏，而好的也会更好。他想象不出来前世人将要去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他可是绝对相信老人会不再爱惜生命，不再吟诗作画。钱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偷偷地喝了一盅酒，预祝老诗人的成功。同事们与别人的逃走，钱老人的失踪假若让他兴奋，禁止使用法币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没有银行存款，用不着到银行去调换伪币，可是他觉得好像有一条绳子紧紧地勒在他与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币去套换外汇，同时只用些纸来欺骗大家。华北将只要弄一些纸片，而没有一点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人吸干了，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他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他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儿，他可是从感情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人拒绝使用伪币，这他以为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他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日本人拿去烧掉，他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了。瑞轩以为他们也应当关门，可是他们还照常的开着。瑞轩喜欢逛书铺和书摊儿，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他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文化的容貌。现在他看见的全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日本人已经不允许中国人发表思想。是的，北平已没了钱财，没了教育，没了思想，但是瑞轩的心中反倒比前几个月痛快多了。他并不是因看惯了日本人和他们横行霸道而变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日本人的一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像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像918和128那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有了这个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气， 他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笼统总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需承认自己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地受刑。同时他决定好，无论受到怎么样的苦处，他需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不错，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是的，日本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堵闭了北平人的耳朵，不许听到中央的广播，而用评戏、相声与像哭嚎似的日本人歌曲麻醉北平人的听觉。可是瑞宣还设法去听中央的广播，或看广播的记录。他有一两位英国朋友，他们家里的收音机还没被日本人拿了去，听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时时刻刻分享着在战争中一切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就是不幸的马上死亡，他的灵魂也会飞奔到中央去的。他觉得自己绝不是犯了神经病，由喜爱和平改为崇拜战争，绝不是。他读过托尔斯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他也相信人类最大的仇敌是大自然，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类永远存在。人不应当互相的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独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了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四世同堂，作者老舍，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